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啊！各位来宾朋友们，你们好。无论现在是透过YouTube 网络的直播，或者是透过 Zoom 参与教会的网络会堂，我都代表教会在这边诚心欢迎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大家在这段时间能够亲自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以及他的平安，也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与真理常与大家同在。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来明白，让我们能够遵行，也让我们因着遵行便能够得蒙主你所应许的祝福。现在我们要来分享耶稣你所吩咐给我们的大诫命，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使人的心可以在没有拦阻的情况下好好的来领受主的真道，让明白了之后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恭敬的祷告奉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年度主题是爱神爱人。每年教会会以年度主题的方式帮助弟兄姐妹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应用在我们生活来实践。那今天的这篇信息就是以今年的年度主题所做的分享。这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大纲，从最大的诫命接着来看如何爱神如何爱人。盼望2021年大家无论是在爱神或者是爱人的方面无论是从个人到团契以及到各个部门都可以一起来为着这个主题群策群力的来落实，在爱神爱人方面都能够比往年更加的进步。马太福音我们刚刚一起念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当耶稣被一位律法师问到，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回答他说：“我们以下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哈，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相信大家对这几节的经文都非常的熟悉，那这是教会传统所说的大诫命。基督信仰有三大。从大任性开始，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当耶稣跟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么彼得认出说他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起点。那在马太福音的最后28章19到20节，耶稣复活在升天以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传统称之为大使命，这是基督信仰传承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今天我们要看的大诫命呢，就是刚刚大家所说到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当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诫命的时候，特别呢，就是在强调是神吩咐要人，要他的百姓去做的事情，有一种上对下，像是君王要他的百姓去遵守的命令这一层的关系。从这两处经文可以看到，神要我们要他的百姓谨守他的一切律例，律例是更偏重于信仰宗教性的一些条例，然后接着就讲到这个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好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那第四章，申命记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人，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接着会讲到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里面神的命令讲使用的也是 诫命同一个字，有时候直接就用命令这样翻译出来。那对人而言，诫命是 用来遵守的，凡是愿意去做的人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祝福与保护。刚刚讲到使你们的日子得以长久，使你们得以存活等等。而对于神而言，那么一切他所吩咐人要去遵行的这些诫命呢，是出自于神的爱。做父母的比较能够体会到这个诫命跟爱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对孩子叮咛嘱咐说，哎呀，这些事情你应当要做，那些事情你不可以去做，要格外谨慎小心。那我想这是做父母的天职。但是当我们看到儿女们忘了照着我们的话去做，忽略了我们的叮咛，然后去做了那些我们曾经交代说他们不要去做的，不要去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会非常非常的痛。那为什么会感到这样沉重痛苦呢？不是因为恨他们所造成的，而是因为爱他们所带来的。那么同样的，神对每一个人有他诸般的慈爱，有他许多的教导，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诫命，还包括他的律例典章等等，这都是出于他的爱。那因为神是爱，当我们愿意顺服这个神的诫命的时候，我们就是被神给爱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里面都说到，神就是爱，他是爱的本体，是爱的源头，爱是神的本性。那只要有神的存在，那么就会有爱。圣经有许多处的经文都在讲关于神的爱，我们读圣经的话一定能够让我们知道在神那边有无限的丰盛的慈爱。出埃及记三十四章里面神自我的宣告就讲到，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问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这同时让我们看到神的另外一个属性，就是他的圣洁不被罪恶给侵犯。那圣经多次提到，当人越深的认识到神的时候，越能够发出像诗人一样的颂赞。我们时常在诗篇或者诗歌当中读到，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约翰福音我们熟悉的经文三章十六节讲到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在我们的心中，那就是神是爱，他是爱你的神，是爱我的神，他是爱世人的神。那不管你遇见怎么样的事情，这都不会改变，因为神永永远远他就是爱。那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好事情的时候，像升官啦、发财啦、申博成功啦、找到工作的时候，你才觉得哇，神好爱我啊。错了，那不是真的爱，那是因着神爱的本性所赐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假如我们现在生命当中遇到一些困境，好比说公司上司待你不公平，在申请学校受到了一些拒绝信，找工作等工作等了很久，找对象等对象等了很久，那好像就是不是神不再爱我了？错，那个也不是真的。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就好比说在一个很长的隧道当中，你看到最前面有一点一点的光源，但是你没有怀疑，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这当中可能你会看到泥泞踩到湿地，有可能有干地，甚至地上有石头你看不清楚，还有东西把你绊倒的。但是那个光源在那边，出口在那边，从来没有改变过。只要你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走过去，你可以找得到出口。那若是我们认定神他就是爱，而且他对人所表现的爱是不会消失，是不会改变的，神永永远远他就是爱，那么我们这一路走下去一定会看到，真的 一点也没错，神就是爱。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确信之后，我们在过每一天的生活，在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时候，那么这一路呢，一定能够走得更加坚定，也并且更加的蒙福。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信了很久了，还会在这一点上面出问题，会怀疑神到底爱不爱我，他究竟有没有像圣经所说的诸般的慈爱，丰盛的慈爱，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啊，我们是在自讨苦吃，自找罪受，久了迟早要出问题。我想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完全清醒过来，不要被类似的谎言给欺骗，被撒旦的诡计给 trap 住，时不时的要去怀疑神到底究竟他爱不爱我。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认识，说神啊，我知道你是爱，你爱世人，你爱我，永远不会改变，绝对不会改变。我们要有这样的认定跟确信。那既然神是爱，所以这个最大的诫命也必定是神他爱的诫命。那么当人愿意用一个顺服的心回应这一位爱的神，遵守他所发出的命令，那么我们便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体验到神的爱，并且走上一条蒙福并且是蒙爱的道路。我们接着我们要来看看要来如何爱神。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吩咐，是出于他爱的嘱咐。神命令我们，要我们爱他。我们来看看神在其他地方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要我们爱他。刚刚我们读到经文，耶稣对律法师所做的回应，那是源自于旧约圣经申命记六章，是犹太人非常非常熟悉的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那从申命记第四六章第四节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申命记许许多多时常这样子来强调，在十章讲到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神向你要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神要你爱他，然后尽心尽性侍奉他。申命记十一章十三节讲到，你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在二十二节又讲到，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要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就是我们在旧约特别是在申命记里面看到神是如何要我们去爱他。那从耶稣自己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告诉门徒要爱他在约翰福音最后记载到，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利亚海向门徒显现，那他对彼得就曾经问到说，你爱我吗？一连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有时候啊，用疑问句会让我们更加思考，我们是不是应当要好好的来回应神的话。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那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耶稣直截了当的说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可以知道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有多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的是，我们是被神所爱的。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我呢？那你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死才能真正的明白清楚。加太书二章二十节说到，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以弗所书也讲到，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启示录约翰更是留下来的话，说到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当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知道我们的罪是用耶稣的性命所得到赦免，是被他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洁净的，那么我们便能够明白神的爱，那么那个也是我们开始能够爱神的起点。我们记得路加福音七章里面讲到一个出现到法利赛人家里的一个女人，她是个罪人，因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坐席，她就拿着装着香膏的玉瓶到了耶稣的身边，在耶稣身旁哭泣，眼泪都把耶稣的脚给弄湿了。她用头发擦拭耶稣的脚，并且还用嘴亲耶稣的脚，用他带来预备好的香膏膏抹耶稣。当时在旁边所有人心里都犯嘀咕，于是耶稣用了这个比喻问他们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无力偿还，那么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债，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于是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接着告诉西门说，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没有给我亲嘴，没有用油膏抹我的头，但是这个女人她全都做了，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所以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去爱神，忘记了神是多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妨回到这一点，这个神与你最起初的爱建立的那个 moment， 你可以随时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求神让你从那边重新抒发，好好的学习要如何爱他，反复的思想在十字架上主曾经为你舍命，在十字架上我愿意背起主的十字架，好好的来为主而活。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能够回想想念起我们的罪是怎么样得了赦免，那么我们就不能不爱主。如果有一天十字架再也不感动你了，那么那一天我们就要开始堕落沉沦。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英文的翻译是讲到 You should love your Lord with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And with all your mind， 在马可福音里面还多了一个要尽力爱神。那我们简单做一些字义的解释，心呢讲到的是整个人，包括他的思想意念行动的根源，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那尽性呢，这个 soul 除了讲到这个呼吸气息之外，时常是讲人内在这个情感活动的地方。我们唱诗歌时常会唱到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我的灵啊要赞美神，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那时候是要告诉我们的灵，你要来歌唱，你要向神唱出我们的赞美，那是我们心灵里面在情感交流的地方。那敬意呢，这个 mind 是让我们，当我们用我们的心智、智慧、理性去做出判断的地方、思考的地方。那最后讲到这个力 ，might 或者是 strength， 讲到力气、力量，包含我们身体所能够发挥出来整个功能，我们的也包括我们的青春、岁月、才干等等。那么其实这整个就是要告诉我们，有理。到外完完全全的，包括我们的人的思想意念情感力气时间等等，都拿来爱神。我们仔细来想想看，其实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事情给夺走了， 只剩下我们嘴巴在那边开开合合的。当神在向，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有时候只剩下身体就坐在这个沙发上面，在那边做礼拜，心跑到别的地方。我们的情感呢，很容易冷淡，只有单向的交流而已，没有与神好好的之间有一个互动，没有办法得到这样在与神交流的时候所能够得到的喜乐，所能够得到的平安。久了之后就感到无力，感到枯干疲乏。那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判断力，很容易受到这个社会世俗，包括我们自己罪的影响，以为我们的这些不敬虔啊，不圣洁的观念等待在神眼中觉得无所谓，时常在灰色地带游走，在神的任凭当中去享乐，以为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那我们的时间、精神、力气更不用说了，常常花在世界的事情上面，浪费在许多对我们无益的这荒宴等类之事。当我们想要付出在神身上的时候，那就开始懒散了、怠惰了，或者说时常还犹豫不决。这一等一拖，一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再等五年、十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对神呢，我们真的实在是太不够，太趋于保守了。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他不是要我们腼腆的、很害羞的、一点一点的去付出，更也不是说你非常爱他，我好爱他这样就够了。他是要用你一尽，用你全心的、真心的，用你轰轰烈烈去爱他。你不用觉得你对神的爱会有丝毫的浪费，绝对不会。那些个会让你想要有所保留的想法，都是多余的，都可以把他们赶走。我们再看到另外一次，耶稣到了伯大尼，在那个长大麻风的另外一个西门家里面，那么有一个女人装着最纯的拿达香膏来，她把瓶子给打破了，将里面的香膏来膏主，她要受人的嫌弃，遭受到异样的眼光。但是主耶稣说，她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把所拥有的、所能够付出的都给了耶稣。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的耶稣，也绝对配得你将所拥有的、所能够做的全然为他全然的摆上。在爱神的部分，最后我们来看看关于爱神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可以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各个岗位的侍奉，包括我们向他的祷告了，包括我们的敬拜生活了，也包括我们的读经生活等等。我想在任何一个部分我们都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但是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那么一切必须从神的话出发，必须有神的话为根基。我们刚刚讲到申命记那个以色列最熟悉的希玛，讲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一讲完之后，紧接着神就马上说到，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我们看到神的百姓无时无刻都要有神的话。第八节讲到，你要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还有你的城门上。所以神的百姓要让他的话无所不在的充满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么爱神的标准绝对不是我说了算或者你说了算，爱神的标准必须是从神的话而来的。当我们偏离的神道越来越远的时候，那就表示我们渐渐就越来越不爱神。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的教导就非常非常清楚，他说到爱的具体表现就是去遵守他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要记得怎么样爱神呢？ 一定要有神的话为标准为根基。那么在今年下个月二月份，我预计会开始要陪着大家一起读经。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逐日学，那除了读经班之外，其实呢其他包括你从信徒造就班一直到门徒训练，都有鼓励或者说督促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过去王牧师花了好几超过十多年的功夫，为教会打下非常非常好的根基。那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生命，他们是怎么样开始因着读经来被神改变，整个教会的体质有很大的改善。那我也知道在这当中，在我们当中，现在可能有些是近几年来到我们教会，或者是有些人因为其他的缘故没有办法跟得上脚步，我们可以理解。有些人是因为自己的作息了，生活习惯了，或者是一时之间突然生活当中有其他的事情需要面对，因此而落下。但是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陪着大家每日一起来读经，并且做灵修的分享。从2月8日那个时候，大家是已经要开始新约读经班，要开始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了。那么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带着大家养成每天自己读经的习惯。那除此之外呢，透过灵修的分享，更深的从经文当中去体贴神的心意，来活出神的话。那除了每周周一到周五一周五天的读经之后呢，大家礼拜天来到了读经班，可以配合读经班的老师们做一个整理总结归纳。那这样的方式盼望今年大家能够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有更多的长进。我将这个计划定为常在主里的读经灵修计划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借着读经能够与主相遇，并且常在主里我们读经不要只是与这个主日学老师相遇，也不是与主任牧师相遇，那这个是要与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主，一生的主耶稣来相遇。那这个在这边算是跟大家提早做一个预告，让大家知道可以做个准备。那么我觉得这是身为牧师做一个传道人，这是我能够带着大家最好爱神的方式。那么请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接着我们要来看看如何爱人的部分。同样的，我们要知道爱人同样是出于神的命令。在耶稣说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之后，他讲到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原文是讲爱邻舍，爱邻如己。那么一般认为这是出自于利未记19章18节，那里面讲到是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从刚刚讲到字面上看起来是第二条次于第一条，但是其次也相仿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看到，哇，耶稣把爱人拉高放大到要像爱神那样的一个地步。这是耶稣当时回应以色列的那个记得是律法师，他是要教导人学习律法的，所以我想他不会对之前这个你要尽心尽心尽意从小就听从小就背诵的这个要爱主你的神有任何的怀疑。但是在耶稣这边紧接着将爱人放在这边一并强调，可以看到他要表达的是爱人的重要程度可以到爱像爱神一样的等量奇观。而同样的教导在书信新约的书信当中也常常看到，雅各书里面讲到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有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感谢耶稣把将爱神一样的这个诫命爱人放在这个大诫命当中。当我们得救之后，若是只是情读神的话，却无法行出来；若是我们只是明白了救恩的道理，但是没有办法活出与救恩相称的行为，那么我们仍然不够完全，而且那样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耶稣口中最常斥责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那么圣经有许多地方都要求我们必须向人充分的表现出爱心的行动，像约翰一书就讲到，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在那边靠嘴巴讲，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举止按照着真理表现出来。在约翰一书里面四章讲到，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可以看到，假如一个人他说他自己是如何的爱神，那么我们必须能够从他与其他人之间的互动相处之间来证明出来，否则他的爱就有问题。讲到爱人的起点呢，同样也可以源自于神的救恩。以弗所书二章里面讲到，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中的，是因神的大爱拯救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接着经文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接着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神要我们做些什么呢？爱神爱人，这是神所看重的，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我们得救就是要学习来活出爱神爱人的样式。至于操练爱人，我们应当从教会开始。主耶稣吩咐门徒说要彼此相爱，他在门徒面前也设立了榜样，为门徒洗脚，也要门徒彼此 洗脚，并且他最终为世人舍命。那么耶稣曾经这样吩咐过门徒，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强调，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再一次看到，这是神的命令，耶稣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约翰一书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当我们看到耶稣在要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他所说的爱和我们心中时常对爱的那种观念，或者是说当我们时常所付出那个爱的表现是有区别的。当我们想到用爱心去服侍人的时候，去向人显出我们的爱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可及的时候才去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时不时还带着一种优越感，好比说我的生活条件比你好，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所以我对你付出这样的爱心的行为。这样的爱是非常有局限性的，这样的爱就让你没有办法去对比你有钱、社会地位比你高的人去付出你的爱。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样的行为还容易带来一种虚荣感。耶稣在这边所说的爱当中带有了舍的部分， 也就是牺牲的部分，是要能够做到为了使别人得到好处，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若是要将自己的性命给摆上，也甘心情愿。讲到的是那样子的爱，而那样子的爱正是耶稣要上十字架前让门徒彼此相爱的时候特别想要强调的。那样的爱是会需要牺牲自己，甚至要感到羞辱，必须要更加的谦卑卑微才能够付出的爱。当我们在 教会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最不能忽略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主耶稣他为我们所舍的身体，为我们所流的血。我们是先被爱的那一群人，就像约翰一书讲到，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所处在的这种极度分化、极度对立的环境世界当中，人与人动不动就能够引起纷争，惹出事端，实在很需要一股力量来力挽狂澜。而那样的责任就在教会身上，就在我们的身上。世上的人已经受够了，厌烦了，新闻打开走出去看到人与人那样的仇视，但是他们转眼一看到教会的人群里面，他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能够认出这群人与众不同，想要来加入他们，找到那个神所赐的平安。那么当教会聚集，每一个人从主所赐的新生命里头开始来彼此相爱，便能够将这样的关系带出我们个人，带进我们的生活圈，影响到在我们生活当中周遭所能够认识到的人，从自己的家里面走到我们的社区，走到我们的邻舍当中，进到我们的社会，进到我们的公司校园里头。因为神爱世人，神的爱是要借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来做他的见证。也就是经文这边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愿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够增长，讲到一个爱众人的心。那彼得后书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属神的人，他一点一点逐步的累进，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渐渐的养成神所要的这个样式。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么有了爱弟兄的心还不够，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到最后让我们看到的是爱众人的心，就是神的大爱，他对世人的爱，这是神要我们活出他的样式，是神要我们与他连结，效法他的爱。神是那个照日头，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神，他的大爱人人都应当有份。当我们把神的爱扩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向世界对众人都流露出神的爱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能够讨神喜悦的人。那当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可以有那样的能力去爱，只是我们时常忘记，或者说我们时常是在用旧的观念 旧的心态在付出我们的爱，在体会神的爱，所以这样让我们感到无力，感觉自己做不到，感觉自己总是付出很多，收到的回报很少。同样的，让我们能够回归到我们的救恩，从一个新造人的角度，靠着神的帮助，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从神那里，从爱的源头去支取力量，来付出我们的爱，让我们不再是用那种求回报的心态去爱人，而是用一个完全为了遵守主的诫命，是因为他命令我要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然后去爱人，所以我就遵命而行，是为了顺服他的命令而行。那么主会帮助我们，他会赐给我们能够爱人的能力。最后我要分享的是爱人他的一个实际的操练。当我们讲到爱人和对人行善啊，有好的行为，这几乎已经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行善，造桥铺路的也好，广结善缘的人也好，或者是周济穷人的也好，他们未必是基督徒，那么你跟着他们去做，未必能够凸显出你是耶稣门徒这样的身份。当然，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我不是说要禁止你去做，我不让你去参与。基督的爱心当然不要落人后，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动机，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找到机会将福音呈现到人的面前，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他们的耳朵能够听见福音，让他们心去思考是不是需要因着自己的罪而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否则，我们假如跟人家做了一大堆好事，没有把福音带到人的面前，那么我们和其他人所能够做出来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真的能够拿出去的，能够害人分享的爱心有多好，有多大呢？什么才是我们拥有最好的？不就是耶稣吗？我们记得在那个美门口，彼得约翰遇到那个瘸腿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让复活的主耶稣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来亲自做工。于是看到这个人就起来跳跃行走赞美神。只有福音，只有传福音，是我们比其他所有人更合适的一种爱人的表现。其他人做不来的，我们可以。要造桥铺路，要捐钱，样样的善心义举，回教徒也做，佛教徒也做，道教徒也做，无神论者，所有的人通通可以做。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需要靠你，需要靠我来分享。若是有人因着你，只要一个人也好，因着你跟他分享福音而悔改归向神，那不就是爱神爱人最好的结果吗？使人听信福音，也使人跟着我们继续去爱神，继续去爱人，结出更多的果子。当然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哎呀，我这个向对方啊付出我爱心的关怀啦，行动啦等等，那这是很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桥梁。那有没有什么原则可以注意到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陷到一个困境，我们不断的给，不断的付出，福音也说了，罗马路也讲了啊，点心也做好了，包子馒头都蒸了，水饺也做好了，电话微信时不时的打这个分享关怀等等，但是就没有好的反应，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要做到什么地步呢？你可以用一个原则来取决于你到底还需不需要在这个人身上付出心力，花时间，付出爱心。那个原则我们可以思想耶稣曾经说过的那个圣物不要给狗吃的这个原则，可应用在这个时候。当然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最宝贵的珍珠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的救恩。同时我们可以用智慧去辨别 去分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们不需要对他们苦苦哀求，那些暂时还没有辨别的能力，暂时还不清楚福音可贵的人，他们当然没有办法接受，甚至有时候还把他踩在脚底下践踏了，或者是以为你是出于恶意，说什么我是罪人，反过来还咬你一口，伤害你。圣物不要给狗吃，他们会践踏。耶稣当时面对祭司长，面对希律的审问，一言不答。我们看到保罗面对那些心硬的犹太人，转向向外邦人去，就是这样的态度。耶稣训练门徒的时候也教导他们，可以离开那些不接待他们的人，离开那些地方，跺下脚上的尘土，因为他们不配得神的平安。当神引导我们认识到一个新的朋友，到了一个情况，你已经向他分享过一个完整的福音，也让他清楚知道你为什么会去对他付出这样的行为，也让他知道你最大的盼望是让他能够悔改得救，因为你知道那个才是最好的、最珍贵的一种爱他的方式、爱他的结果。但是假如对方始终对福音的反应是冷淡的，对福音的态度总是抗拒、拒绝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如耶稣所教导的加以分辨，然后大可将我们脚上的尘土剁下，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精力在其他另外的人身上付出。那么希望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来决定你对这个人到底要付上多大的代价。但是哈，千万要注意啊！我的前提是你必须和他分享过福音。你不要只是坐在家里看，瞧这个人，瞧个两三眼，就说哎，这个人不配。No， 这不是我要你做的。你必须和他建立好关系之后，和他分享过完整的福音，以这样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否则啊，你动不动就是说这个人不配，动不动就说那个人不配，那同样那是非常骄傲。自私的行为，那是没有爱心的举动。好了，爱神爱人，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这是今年教会的主题。我想每次到了新年都会有新的计划，那么今年你的计划是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工作多一些呢，还是你愿意爱神爱人更多一些？我用最简单的几个字作为总结，方便大家放在心上，我们可以一整年在这两方面来操练长进。要爱神最好的方式就是读神的话，那么要爱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向他分享福音。所以来来来，读圣经，去去去，传福音。 Come, let's read the Bible. Go, let's share the gospel. 这两个最简单最基本也最必要的口诀，希望可以在今年帮助到弟兄姐妹专注于活出一个耶稣门徒的样式，来凸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为主发光发热，散播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那么你要知道神是爱，你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明白这样的道理，来认识这位真神。若是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你也愿意相信承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能够让你成为义人，让你所有的罪能够借着他的血所还清，那么可以白白的被神称为义，那么你可以祷告开口向神呼求，来成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一生的主，那么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决志的弟兄姐妹，那么你也应该尽快的受浸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周三的祷告会我跟大家分享，有两位弟兄姐妹报名受浸，那在过去的周末又收到了两份的报名表，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感谢神。那弟兄姐妹可以传福音，然后领人信主，有人愿意来接受敬礼，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喜乐感恩的事情。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谢谢你教导我们要爱神爱人。主神啊，我们并不完全，有时候爱神爱得不够，爱人爱得有气无力。但是今年我们可以和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借着圣灵的引导帮助，有神的话做我们的根基，在爱神爱人方面都能够一起来长进。也希望求神能够借此让更多未信主的人，因着我们活出你的爱，因着我们分享你的福音，更多的人能够来悔改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